中广新闻网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天婆早安平安，欢迎收听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世，我是浅秋。今天礼拜一，希望大家这个礼拜都工作啊、生活啊、学业啊，大家心情好。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最近也是有点被打的，有点厉害。新科立委已经不算新科了，一段时间了，但这个几个法案努力的想要提出来。立委牛学廷，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我们先从停电开始谈起好不好？因为我标题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下了。又桃园又停电了吗？昨天晚上哦，对呀、啊，昨天晚上的消息是又有三波停电，算一算，大概已经这段时间以来，四月三号以后啊、至少停了20次以上。
嗯，差不多。
那20次以上呢？每一次都各种的理由，什么地下的馈电盘呐、哪里哪里又故障啦、
小动物
啊，小动物一开始
他把蛇的尸体拿出来说，我讲的是真的。
真的吗？还有蛇的尸体都出现了、
啊？对啊。
那这个感觉是得罪方丈还想走，这个桃园 投票没有投给你民进党啊，让阿灿这个从此现在的官运也是蛮亨通的啊，干嘛那么记仇呢？是因为这样就欺负桃园人吗？
这个我是很无奈啦，桃园人真的是很倒霉，我们讲叫错误的政策嘛，无能的这个官僚，倒霉的桃园嘛。好、哦，这台电这件事情让我作为桃园的民意代表最不满意的就是拿基层拿来当垫背，然后拿来做情绪勒索，没有水准的事情嘛？你说哦，我们基层很可怜，你怎么可以怪他们？我们没有人怪基层啊，没有任何人责怪基层抢修不力啊。我们反而是在质疑说，你是不是政策或者是资源的配置出了问题，然后让这样子的问题连续发生，连续发生的时候，你当然会让基层疲于奔命啊。我们反而在帮基层讲话。我觉得民进党执政的坏习惯就是做得不好，没话可说的时候，他不愿意承认错误，不愿意修正方向，而是拿基层出来当垫背。我们那时候在内政委员会开会讨论金门的渔船碰撞案，一样啊。你们怎么可以责怪海巡呢？没有人责怪海巡啊，我们在责怪的是你海委会主委没有进入状况啊。你讲出来的话让政治温度升高，然后让事情变得很难处理，反而让基层增加更多的困扰。台电停电这是同理可证啊，你的能源政策是错误的。相对来讲，台电在这蔡英文执政的8年的期间，你没有相对够的政策余裕啊，不管是经费也好，人力也好，你花了大量的资源去投入在一个成本很高起步阶段的绿能，但你匀不出相关的这个资源跟这个政策来维护你的电网，或者是强化其他的能源政策，搞到最后是这些技术该升级的没有升级，该汰换的没有汰换，因为我没有资源啊。然后连续的缺电跳电，你要讲说设备老旧或什么，最后谁倒霉？基层倒霉啊。为什么跳电你不修吗？当然要修嘛。那我就问嘛，我就问台电嘛，因他讲，因为他的新闻稿回应写了很多，他说桃园是电网密度全台湾第二高，我们当然第二高，我们产业重镇啊。有没有因为我们第二高你有多一点资源给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第二高而且产业重镇你早一点做设备的升级？没有嘛。因为台电的同样一份新闻稿他也讲了，他说因为最近发生了这样事，所以我们要把桃园列为这个优先电缆，常常讲自动，大概就是设备啦，自动可以跳脱跳回来这种自动设备的什么优先处理。那请问你过去8年为什么不优先呢？不是很奇怪吗？你不就自打嘴巴吗？这也就侧面证明我们的质疑嘛。也就是说，你当初的错误的能源政策，让你没有余裕去好好的整顿你的电网，这才是问题嘛。那这问题是基层吗？不是基层啊，是台电高层啊，是那些总经理啊、董事长啊，甚至是经济部嘛。所以桃园是错误的政策下面的牺牲者。那我要再次强调，桃园对全台湾的发电不是没有贡献呢。大潭马上要变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电厂。我们有国光，我们有长生，我们有一大堆的气电共生，通通都是火力发电。石门水库没有水力发电吗？通通有啊。我们这些加起来的发电量其实不亚于台中、欸、大家在讲说发电，讲火力发电会想到台中火力电厂，可是桃园是到处都是火力电厂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电模式，贡献的电力没有比较少呢、欸。那为什么停电停我们？你台电要不要先给大家一个说法？而不是这种事情拿基层来当垫背，然后面对质疑的时候把头埋在土里，是不对的嘛。所以我是所以又停电，我们从这个生气到这个从失望到生气，生气到愤怒，愤怒到无奈，到昨天已经无言了，就是啊又来了。 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昨天是
这就是民进党的施政品质啊。
晚上八点多停的户数又是3205户，哎、
啊，
又包括了桃园八德大溪坪镇哦，就是说每次一停到了凌晨又有哦，所以这一停都是几千户的在停，那有的。一小时复电，有的3小时，然后有的7小时、
啊。
像上次副市长王明居到我们节目上来的时候，他说，403大停电的时候，其实有更严重的是，有一户是叫做医院。有一家医院是停电了3个小时的，
那是冲击啊！
哦，那更不用讲说在桃园的产业占比里面，工厂的产值，那做不管是半导体、AI 等等的各种产业的这个产值是占台湾的很高的比例，
对啊、
他说是40%以上。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桃园人却还要一直忍受这种给予的待遇。过去可能很长的期间，我看到是南电北送哦，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某一个大停电的时候，他们还说啊，高雄南部在喊说，为什么电厂是在我们这里，然后把电送到台北去优先供电给北部？那显然现在就是不这样做了嘛。
没有，你讲南电北送，如果讲北部的发电，基本上就是桃电北送、啊、
哦，
你看
南跟北各自，桃园是一个发电
核能电厂退役之后，基本上新北的发电量也降下来了嘛。那台北市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发电厂嘛，啊，因为人家这都会化，他没有土地啊。那北部的电哪里来？桃园啊，所以就桃园，所以我讲桃园是能源这个火力发电的重灾区啊。对，我们算过啊，就光选区里面7座火力电厂啊，
好可怕、
啊。对、啊，
用
加7电公升的机组的，我的选区啊，桃园第一选区有7座火力机组、
嗯，
加上全桃园14座，如果你把林口跟新桃那是在边界算进来，14座团团包围啊，废气排好排满。所以我都讲嘛，我也不是为了全台湾的发电，我桃园人不是没有贡献、欸、不是没有承担、欸、我们是牺牲我们的环境在支撑台湾的产业，那我们有因为这样有比较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对待吗？不但没有，还更差。就以这一段时间来讲，停电都停桃园、欸，这实在太奇怪了。
为什么？当然，昨前一天的话也有台北大安区、新北部分地区，
对啊，
但几乎主力都是桃园。
昨天八德大溪停完之后，我看几乎我们所有行政区都沦陷了、啊。
嗯，
因为我记得最早是哪里？最早是中壢嘛，然后中壢完是桃园，桃园完龟山，龟山完平镇，平镇完龙潭，然后龙潭完，然后再来最近就是八德大溪嘛，然后反复，这太夸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区都中标了，所有行政区都中标了，然后。我觉得台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提出一个为什么都是桃园的解释。
他只有先每次都先解释一句说不是缺电，
他就说个案这样、
哦，不是缺电，是这个小动物那个小动物、
啊，
然后这个什么亏电盘这个系统这个设备哪里错了，
就没办法接受。
可是怎么办？那我看张善政市长也很生气，就是说这个是他动怒了
啊、哦，
对，他觉得不可思议，然后痛骂台电。可是然后呢，台电高官继续做，
应该说。应该说市长是很倒霉了，就是说，因为一般人遇到停电的时候，他哪里会去想说啊，这个电网应该是台电的桃园营业所负责，他不会这样想嘛，他一定是停电找谁找里长。
我看到酸民的侧翼梗图就说，你看看这个，自从市长换人了之后，就常常会停电啊。
市长换人之前也没有少停电啊，对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停电之后，直观来讲会找市政府，所以市政府是常常因为这样对就被骂，可是。被骂，这个电网不归市政府管、哦、所以张市长在这部分当然会生气也是很正常，就是倒霉嘛。那台湾的这个电力结构一直在走钢索，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然后让大家其实在规划经济政策或什么的时候其实很压力很大，也是事实。那我是觉得这些人继续回避这样的事实，然后一意孤行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那会是赖清德执政之后的最大的灾难。我不知道新任的经济部长对这个话有没有想法，因为也差不多该上任了，剩2个礼拜要走马上任了。他到底对能源政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也该说清楚了。
我还真的是在约访，希望他能够来我们节目，如果他有自信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既然都要上油锅了，就不要怕烫。
是。
希望也正在邀请他能够好好为自己的政策说清楚。那也许对于台湾来讲，不管他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走向正确的道路，做一些修正也好。
对，
至少不要再让大家这么惨，因为桃园现在是无奈，而且桃园地方政府可以想象有多不准、
嗯、
因为都是桃园的时候也没办法，而且都是在这么热的天气，现在都还没有到7、8月、
欸、对，我
但是已经很热了耶。
现在5月初、欸、6月、7月、8月是什么呢？就你不想到就很紧张嘛，所以我就讲嘛，我说他讲一大堆电网论，其实我也不是不能
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线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所以我就讲嘛，我说我他讲一大堆电网论，其实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就是说我们也大概了解，从台电的基层的声音，我们偶尔听一听嘛，工会他们怎么讲，所以他们也委屈，所以我讲我们从来不责怪基层，但是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投入多少资源在这些人身上，有投入多少资源在这些基础设备上面，不可能嘛。你光是想台电这几年的财务结构，他怎么可能去好好的处理基层的末梢的电网的品质呢？不太可能，做不到的。
因为我是那天有一天是连机场都停电。
对啊，你
国门，
你台电这几年的状况是大家都讲嘛，讲哦，大现在讲说台电亏损即将破产是牢狱能解，就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你在每一年都有几千亿的赤字的压力的情况下，请问你有哪？你怎么？你哪里有资源去改善电网？你哪里有资源去升级设备？所以这就是问题嘛。所以回到核心的问题，还是能源政策错误嘛？你的能源政策把台电的成本错配嘛，拉太高，在你前面发展绿电，你为了鼓励，你必须用高价购买，这个可以理解。你中间太过度的依赖火力，你遇到战争，你又要高价购买，所以这几年的台电的钱几乎全部砸在发电这件事情上面。你明明可以省很多钱下来，你省下来的钱去做电网的改善，也许今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可你没做啊，你就是错误的道路一意孤行嘛。所以你不要在那边讲说这件事情不是因为缺电，我没有在跟你，没有想要再跟你玩文字游戏，我们要从整个问题的根本去讨论这件事。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怎么避免情况再
发生。这几年你要花多少钱，你为什么花了，你如果花了钱，
例如全面盘检，
你如果花了钱，你为什么没改善？你如果钱没有花，为什么没花？钱用去哪里了？你该把这问题讲清楚嘛。那他不可能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讲出来之后，大家发现其实问题就出在能源政策，所以他们不讲，我们帮忙讲嘛。就是你钱都花去做别的事啊，没有用在这些地方啊。本来可以维持稳定的发电结构，然后你还可以盘点电网做合理升级，这个才是大家期待台电稳扎稳打的做法。就你没有做这个事，
这种现象那种感受，就好像你现在到立法院，你虽然新科立委也上任了一段时间的啦，那这种感受就是在立法院会发现。是非事情的本身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逻辑上基本对于人民来讲应该负的责任。
对，
但是这个是非对跟错的时候，都是以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去模糊掉的。这个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都是说你到底电力怎么解决这么简单的问题啊？事实上就是停电了嘛，他就只强调的这没有缺电，这种不可思议的逻辑，都只是为了擦脂抹粉，在立法院更严重。因为小牛，我相信最近被攻击的也没有少过啊，
身上都是箭。
跟徐小新比起来，觉得好一点、啊。
我算还好了。
對所以这个感受应该很深。光是一个提劳基法的修正案啊，其实我刚当时看到你在一个这个内容里面提到说，其实你法案还没有提出来，居然就被攻击了。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太有意思了。
这个我也是蛮无奈的啦。就后来你进去之后，然后开始在里面实际运作，
跟电力一样的感受，就是都无奈吗？
就是好像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其实
对，我就说我太天真了，就是我就天真的以为这些事情有理性讨论的空间，但其实没有。就是说，就这个事情是这样啦，就是我们当初提这个法案，也不只是试用期，这个试用期只是我们七条修正的其中一条，我们还有比如说天灾退避权啊，这个劳工这个雇主如果要紧急召回。就有些时候是可以，雇主是可以说紧急状况，你是可以把劳工从休假里面抓回来，但是只给加班费。我说不行啊，你召回劳工，你要给交通费嘛，你至少把这个成本，就在垫高资方的成本。就我们修了很多相关的这个法条，就只有这件事情被拿出来重点打击嘛。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我们就讲试用期这个东西，目的其实是垫高资方的成本。
我。背景说明一下了，就是说这个所谓试用期呢的概念提出来，劳基法修正条文是希望把试用期给明定出来，因为在过去资方跟劳方没有这样明定的协议，所以常常有一些这个模糊的空间。那过去有时候对资方有利，有时候对劳方有利，那如果修正 固定明定为三个月，那薪资必须至少是未来薪资的80%的话，
这条已经
那就被
我就不坚持
定了哦，就会变成是这样。可是问题是我那时候想，哎，为什么会被攻击的时候是攻击说，哇，你在帮资方啊，居然减薪，让劳工在试用期薪水变低等等。那我想要去了解的时候，发现其实首先这个法案还没有提出去，
对，
哦，还是在一个可讨论的阶段。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条文呢是想要保障资方，但是对劳方来讲常常是权益受损的。说真的，常常我对我们在企业间来讲很少是真的试用期比较低，通常我们的说法是会说等到如果试用期好之后我加薪，
对，
所以会让他觉得好像是减薪了。
对，所以这是有后来有公这个公运的前辈提醒他说，你如果真的要碰这一条，你文字聪明一点嘛，就是你如果是比如鼓励他加薪或者是什么，有这样一些提醒。不过我回到法案的初衷啦，就其实我后来我马上把八成这一条拿掉，原因是因为我修要求试用期法制化这件事情本质并不是薪水，而是希望这个，因为以前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试用期是有规定的，后来被拿掉了。可是被拿掉之后不表示试用期消失嘛，这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嘛，就名义上没有试用期，可是实际上还是有，或者说其实也都还存在于普遍存在于各大职场里面。可是你没有任何规则的时候，其实会衍生一些劳资纠纷。所以想既然普遍都存在，那为什么不把规则讲清楚？也就是说我们的法案本来的想法啦，就是说如果要做试用期，第一个时间要明确规定，最多不能超过三个月，
互相有所保障，
最多不能超过三个月。因为对劳工来讲，我一直在试用期是不安全的，那有些试用期六个月九个月甚至一年的都有，那是违背了试用的初衷嘛，所以明定它的时间。第二个是劳工很多时候进去我在做试用期，我会希望我做一些什么可以通过嘛，因为我是在求职的过程嘛，所以我会希望有个明确的考核标准，也就是说我完成了哪些事我就可以顺利转正。可是这件事情在现行的情况下只是大家讲一讲，嘴巴讲一讲，口说无凭，也不见得写进契约，所以很多劳资纠纷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时间没有讲清楚，考核标准没有讲清楚，然后就啊，你没有通过不行，完蛋了，就吵架了。我们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第三个是我们确实有看到薪资不对等的问题，但这个我凭良心讲，也许真的数量是比较少的，他是真的很弱势，而且他们恐怕也不太敢出来讲话。也就是说啊，你今天应聘的工资是40000块钱，但是试用期三个月嘛，你先拿基本工资，一定有的嘛。那个弱势的极弱势的劳工，他还不敢反抗，那这个是不是薪水其实就有落差？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前面的议定内容，包含时间，包含考核标准，他是不是做着跟正职一样的工作，但是他拿的薪水是少的？所以这个是 一群在阴影里面的弱势劳工。我当初提的是希望改善这一群人的待遇，但是后来提出来，所以我讲说至少要八成，是四万，至少要八成，三万人，所以他从基本工资往上拉。
我必须说这个比例算少的，
对，
因为一般主流企业大部分
好
不会是这个模式。
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头检讨自己嘛，就是说我们在修正这个法条的时候也许太急躁了嘛，哦，就是说因为后来很多人讲说，可是很多人其实现在企业也慢慢因为也缺工嘛，所以其实很多试用期已经给你全薪啦，这个我承认没有错，也确实很多试用期就是讲全薪，对，那所以你如果八成之后，欸，会不会，因为法条啊，所以大家就他们讲说 race to the bottom 嘛，就是永远都比烂嘛，所以反而造成了锚定，让这些人的薪水降，这是对的。我讲这个质疑，不管你质疑我的人是谁，好，那这只要是有道理的，我听得进去的，我不像民进党会硬凹的。如果我们的政策有违失不够周延，我马上修正。所以说听到这样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内部赶快讨论会不会讲啊，好像会，我们有欠周延。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如果不坚持八成，可是其他的法条有没有价值？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啊，因为即便我们不讨论薪资，不讨论薪资，但是我们讲试用期有明确的期限，第二个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实还有第三个，我们讲说，你如果你要我讲的那个考核是包含续名，就是说我的工作跟正职有什么差异，你要用试用期规范劳工，要嘛同工同酬，要嘛不同工不同酬，也就是说你作为试用作为实习，你做的事情是比较少的，然后你拿比较少的薪水，都要讲清楚，初衷是这个。所以我们的初衷，并不是协助资方嘛。当然是协助劳方啊，而且我们这个法条如果过关，其实对于资方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啊，因为我本来就是讲讲就好，我现在还要很思考我的考核标准是什么，我的时间是什么，我还要跟你多谈判一次，多签字，所以其实对资方来说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很好笑，就是因为薪资八成这件事情让整个事情失去焦点，
被说炸锅，
对，炸锅嘛。所以我们去请教公益团，他们还讲说，你还没有感受到资方的压力，你就爆炸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劝我，他说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你修的过程中，如果可以先跟大家多商量，说听听大家的意见，好，然后稍微节奏慢一点，不要急着宣传嘛，好，完善法条再处理。那这些出于良善的建议，然后我们听得进去嘛。所以我讲说，我们自我检讨的过程就是说，可能就失之操切了，太急了。太急着想把它讲出来，那这个也跟我对立法院的想象是有关系，这是新人的问题。我承认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一直觉得立法院的修法应该是提概念的时候要大胆，可是讨论的过程要谨慎，然后随时保持修正。我这是我认为一个立法委员应该要有的素质，也就是说，你如果做事不够大胆，你不敢碰那些很敏感的题目，那要你干什么？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做的时候一意孤行，不懂得修正，那其实很危险。万一你的方向是错的，会牵连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一直以来我的想象，或者是我的想法，就是提案的时候可以大胆，看有点争议都没有关系。可是讨论的过程要谨慎，然后随时修正，最后会形成一个充分讨论的结果。
就是社会共识很重要。
所以说，
也许是公听会，也许是跟其他的不同的。
所以很多这个前辈也告诉我，他说你可以先开个公听会。其实我没有不开公听会，我本来是想说，我至少要等我的法条联署完吧，送进去之后当然要开始，越多越好。
只是还来不及。
这是跟我自己当初
条文来不及送了，
当初在这个对在这个节奏的铺排是有不一样的。好，那但是后来就被恶意推定嘛。那我好吧，那我纵然我有理想，可是我也要接受实务上立法院运作的规则，实务上社会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跟标准，我要接受的。所以说我们就做调整嘛。所以我现在对这个法条就是说，我们稍微这个急事缓办嘛。既然前面太急了，那很多人建议说应该要多听大家意见，我们就多听大家意见。好，就是说让这个不同的人，我们安排我们的拜访情谊，后面当然也会有一些，也许是公听会的形式或怎么样，让法条更完善之后，怎么样修正，给大家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再重新进到流程里面。
好，我们先进下广告休息。虽然现在有朋友说别期待民进党理性讨论，可是大家总是本着希望理性讨论的空间跟出发点，可是看起来民进党不管是委员本身，然后党团本身，或者是侧翼，都只想把你们这些新科立委用一个名词，最好是好傻好笨好天真无脑立委这种想要用这种标题或者人身攻击先把你们黑掉再说，他没有真的要跟你理性讨论，否则在立法院今天不会有委员骂委员，委员去这个无理取闹，这些现象发生。可是他们要面对的就是民意有没有会反扑的可能，还是他们只要基本教育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0、20、30，
三爷，你在算什么啊？
我伫算30万，什么时阵会到啦？
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即将要迈向30万订阅咯，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最犀利的分析，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广新闻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陪我们一起冲向30万订阅吧。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世。今天访问刘许廷委员
大家好。
这段时间以来，就是在两岸议题上面，当然在520之前都是重中之重。那包括要登太平岛，立委们我民党也是骂得很凶。那傅昆萁率团到了中国大陆去，哇，这是中国国务人啊，不得了啊！这两岸议题他们谈可以，其他人就是不能碰。不能谈国家主权，想碰的时候就碰那像钓鱼台啦、太平岛啦，不想谈的时候，只要去碰的人，通通都变成犯了禁忌这个时候是很尴尬的那对你来说，你太平岛没有要一起去登岛，因为你是内政委员会，
对，
关注的最近比较看到都是什么林佑昌啊，要调里长的年终啊，各种慰问金啊，用这种方式提早的在做一些基层。我们不要讲对基层好，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很刻意或者是在卸任之前做这些动作，发现金发钱的感觉感觉某一种绑标的味道，怎么会觉得这么浓啦。那光讲郑文灿前市长在桃园，你怎么看他现在的位置？那对于两岸议题在他手上，有没有可能被期待说相对在海基会这里可以有一点 沟通的空间，至少是支路派吧。
嗯，我个人对于这样子的人事安排，我给予相对正面的评价。哦，也就是说，国民党跟民进党也许意识形态不一样，哦，但大家都要共同面对的就是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的风险在升高，也就是说两岸所谓的大家白话文讲就是所谓的兵凶战危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那在这个时候需不需要一些正确的人，在有应该说合理特长的人去发挥这样的特长去降低冲突，我认为是有其必要的。这个郑文灿副院长，哦，他的就我在桃园跟他交手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特性就是基本上他是一个弹性很高，然后身段很柔软的政治人物，这个是优点，哦，我个人会认为这是个优点，因为政治上你总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嘛。那过去他做这段时间他也过足了实权副院长的瘾嘛，哦，但大家也讲嘛，就是说可能他跟赖清德的这个神秘的距离，对不对？这个也是一直被热烈讨论的话题，所以他最后花落谁家是很重要的。那最后在一个位置很特别，你不能讲他不重要。很多人讲说海基会是打入冷宫，当然你用负面的角度解读，他当然是打入冷宫，因为这在蔡英文这八年基本上他就是这样嘛。可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解读，也就是说，即便是赖清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他也都还是要面对国际的现实。那真的要继续这样子烽火连天的路线吗？真的要继续纯战狼式的口号外交吗？哦，我觉得这个是赖清德跟赖清德的国安团队会认真思考的问题，他们也要与时俱进啊，该调整也要调整，要不然他为什么想要跟习近平吃饭喝珍珠奶茶呢？对不对？他也有他的想法嘛。那如何做一个合理的调整？我这个人事，如果你用正面跟善意的角度来解读的话，这样子的一个人事，欸，一个相对来讲在民进党里面意识形态色彩不浓烈的人，相对来讲身段柔软的人的政治人物放到了海基会这个位置上，而且这个人还是，曾经做过行政院的副院长，被认为是民进党在民进党体系里面相对有未来性的政治人物，现在放到了海基会董事长的位置上，他其实是可进可退哦。你如果刚刚讲负面的话，你讲说他是被打入冷宫可以啊，可是你如果讲进的时候，他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找到发挥的空间，
两岸的沟通，
对，他是
有没有良性的可能发展。
郑文灿前副院长一直是港澳自由会的会长，所以说人家在
对不起讲到这个我就笑，没有办法
八卦归八卦嘛，但是人家在两岸这一块，就像刚刚主持人讲他是支中派或者是你讲的支路派嘛，哦，那他能不能发挥，我觉得可以给他一些时间。好，当然嘛，这个现在眼下我们看两岸关系的变化，第一关嘛，应该是520的就职演说嘛。你在这一段演说，这个赖清德演说的内容中，你透露了什么样的讯号？然后北京当局怎么样来做反应？好，这可能是第一次正面的这个彼此的一个互动。但是后面的连续的发展，我认为海基会也许会扮演一些积极的角色，也说不定。所以说，就看吧。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一件事情。
进可攻如此，那退可守，有没有可能？又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说，铺陈啊，准备随时回，不管新北，我听到他的确在那里走动蛮多，会回桃园去选。那到时候郑经我都帮他想好了，只有一条：桃园不停电了，我回来就不会停电，小动物又不会牺牲了，这样就感觉就有机会吗？
如果他是转任经济部长，对不对？然后让桃园不停电，这还比较有合理性一点。其实我认真讲，当初在阻隔啦，我们在谈赖清德的这个卓荣泰的内阁的布局的时候，我平常心讲，我真的觉得这个部会首长的安排是不太合理，
就个分赃嘛，老面孔换位置，大风吹。
我认为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老面孔换位置，就没有人可以用嘛。哦，但是你即便是老面孔换位置的时候，你也要放对位置。林佳龙就标准的放不对位置啊。人家你喜欢他不喜欢他一回事，但人家有行政历练的，他怎么样放，他应该放在有内，就是相关内政，比如交通也好，经济也好，这样子的部会嘛。就你放到外交，他什么都有，就是、相对外交历练最薄弱了，还之前还被人家骗，对不对？然后你放到外交部，其实郑文灿其实也是一样，以他的能耐本事，他不能做内政部长吗？他不能做经济部长吗？其实是可以的嘛，可是他就不这样放，那当然也反映了赖清德的用人风格嘛。显然他的信任圈还没有放大嘛，他还是有他的。你看这次的整个行政院的这个人事的，从部会首长到最近发布的次长，你可以看到他的用人圈子还是比较小的。那有历练、有分量的人被放到了比较微妙的位置， 那怎么用？
避免养虎为患，
也许吧，避免养虎为患或什么的。那如果避免养虎为患的心态持续的话，那他怎么可能会后面有选举的机会呢？
但是还会给点肉吃，让他们变成可以被驯养的，
所以
家畜没了。我是这种形容太过分。
所以说，他们能不能回到选举的战场上，是关键，是这个后面这几年，比如说赖在外交政策啊、两岸政策，林佳龙跟郑文灿有没有发挥的空间？如果就如同大家一开始的直观预期，他就打入冷宫，那你都打入冷宫了，他用什么角色，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到选举的轨道上，那难度就很高了。所以要看赖清德怎么去用这个东西。
对啊，所以郑文灿有没有可能回去选，真的不知道。他的位置对于他未来选地方不见得是有利的、哦、
不见得是有利的，
因为不是有资源可以用来做地方的互动的地方
的，
所以显然摆在那会被形容冷宫也是他的道理。但看起来是只要是民党退下来的人几乎都会有位置、哦、除了高嘉瑜以外落选的没选好的什么每个人啊，你看看包括林静怡啦、张廖万坚啦、那王必胜被说是比较特别啊，将转换跑道过斜杠人生啊哈。那其他的大部分小英男孩啦，什么梁文杰，反正几乎都留任，你败选的都有地方去，只是位置大位置小，总是愁庸，都该有个安排。
这就是民进党不意外啊。你看嘛，赖清德在第一波的人事布局里面已经被人家诟病他范围很小了。如果在包含次长这一圈的后面他还是一样的时候，第一个他不见得有那么多的人才库可以用嘛。那第二个，那其他人不跳脚、啊、你民进党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他们讲帮派或者是说派系共治的嘛，他怎么样还是要维系一部分的平衡嘛，他可以拉一派打一派，他可以打压某一个派系的发展，这是他可以操作的事情，但是不能赶尽杀绝，因为赶尽杀绝的时候狗急会跳墙的。看狗急会跳墙的时候，请问对一个还没有上路的新内阁就先出现人事争议的时候，他怎么治理？不可能治理的。所以说他会透过这样的方式达成平衡，但是这一部机器用这样的方式能不能顺利运作是值得观察的。那我也要劝嘛，他说很多人讲说是所谓的败选者联盟，当然是这样啊，你要这样子用人就承受这样子的诟病嘛，这个是政治要负起责任的地方。但我也要奉劝这些曾经选输过的人，你是不是想一下为什么选举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真的是因为人民很笨吗？我跟你讲，现在民进党的这群基层支持者很崩溃，走不出败选的阴影，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认为是他们很多人网络上，尤其在侧翼很喜欢讲啊，是你们脑子有问题才选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脑子有问题才支持民众党，你就继续这样子好了，这就是你的心态嘛。你从来不愿意检讨自己，也不愿意修正自己的政策，然后去指责别人，甚至指责你的选民的时候，那这政府是危险的嘛？那是失速列车嘛？那这群败选者联盟上台之后，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是嘿，我输一定是因为人民很笨，还是说我输是因为我们已经做的是不对的？然后我现在到了这个位置，我要修正。大家都在看嘛，我们立法委员也会看嘛。你如果说这些人上台之后，然后要一意孤行，那我们就咨询台上见真章了，我们就把话讲清楚嘛。我当初总咨询的时候去咨询陈建仁，那是我第一次被人家出征，也是一样啊。我就是问他嘛，你的国会席次大幅衰退，哪些地方要调整，哪些地方要修正？这难道不是一个正常的咨询应该有的样子吗？立法委员要求的行政单位该针对这个选举结果做出检讨，天公地道啊！啊，陈建仁那时候就是没有问题啊，我们举世滔滔的幸福之国没有问题，讲了三分钟，我给他三分钟哎、欸，我说你三分钟好好讲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没有、欸、我们这个做得很好，那个做得很好，不能再更好了，跟超过100分没什么两样。就是他这种心态是这样。那如果说这一群败选者联盟的心态也是这样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是危险的，这个内阁是走不远的，如果他们的心态没有调整的话。所以我讲我都善意建议嘛，既然换了位置就好好的在这个位置上贡献自己的专长，然后随时保持良好跟立法院的良好对话，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卓荣泰的内阁才会走得远而且走得稳。
很难期待调整了，光看他们官员去呛民代刚好、哦、在这个绿媒的这个标准里头或他们自己标准里面都是可以的。但是我经典是罗志强就咨询的时候问 NCC 主委陈耀祥说，你知道我问你什么问题吗？啊，不知道。嗯，不知道，这就是我的问题哈，你可以下台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太经典了，
不知道为什么
,笑得我肚子好痛。然后可是呢，就哇，做了好多攻击，就说这个只想羞辱官员，不想让他回答问题。但是说真的，你要好好问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有好好回答问题吗？
没有啊， 对啊，所以说目前看不出来了。不过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咨询的对象都是看守内阁嘛，然后其实也没在看守，然后这种涨电价这种事做的比谁都快，看守个屁嘛，对不对？所以说，但是因为任期即将届满嘛，所以有恃无恐，死猪不怕开水烫。那你当然就会出现，那吴钊燮不是也是说你用藐视国会罪办我啊？这就是像这样的要求，我们这辈子第一次听到，对不对？或者像陈耀祥这样子，就是因为死猪不怕开水烫嘛，反正我已经要走了，你怎样？
可是问题是现在表决，毕竟蓝白还是只要联手的话，就是在也是有优势的。
我们过半了，如果联手的话，
所以15个案子目前的主要的表决几乎民党都输、哦、那今天说要进行第16案是关于国事论坛，民党还提案说要取消国事论坛、嗯、那这真的就是要继续被碾压吗？8年来横着走、哦、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像当年这么苍秋这么顺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统统都是你们的错，都是在野党、
啊、
野蛮、哦、再怎么野蛮也不可以怎么
这就拉回来嘛，就是说后来我知道，就是说劳基法这一题当然是民进党是有意的攻击嘛，就是说虽然我们在修法的过程中有一点太操之过急，这是个事实，
有讨论的空间，
对，我们愿意检讨，但是就是说总体来讲还是有很多大量的恶意攻击。那你大家可以看出那个恶意攻击的脉络，其实就是把你所有修法的正当性的破坏掉，因为民进党的大战略就是丑化立法院，就
丑化，当初丑化韩国瑜一样。
哎，对，他们本来要丑化韩国瑜，因为丑化韩国瑜是最简单而且有新闻效果。可是韩国瑜院长做的四平八稳，然后大家都竖起大拇指，这一招没有用，所以他只好丑化，尤其是新科立委嘛。所以说我们几个像我们巧心嘛，还有维香嘛，罗廷伟，我们之前都被重点打击过嘛，就有意的要骚扰你，然后要降低修法的公信力。就是说我们讲，比如说我拉回来劳基法这一题来讲的话，谁最不乐见劳基法修正、啊、就是在野现在是多数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再修一次劳基法，你觉得修出来真的对资方会有利？不可能嘛，我们一定是要跟劳工朋友站在一起，要不然我们有什么选举，对不对？所以说一定是往劳方的方向倾斜嘛。那过去他修一例一修，他可以没收你的7天假，是因为他有压倒性的多数嘛。可是现在不一样、啊、所以民进党真的心里希望是不要修啊，不要有人提，不要进来，不要讨论，
都变成资方啦，他们
这样子才是真正在帮资方，是不要修劳基法才是帮资方，不是怎么修，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去提其实就碰了他的逆鳞嘛，犯了他的大忌嘛，因为这个反正真的送进去还得了啊？因为如果有道理，但我如果讲，我们讲退一万步来讲，试用期整个条文没有明确的共识，我不坚持，我把它拿掉，我另外6条修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我如果再转一个方向，五一劳动节我也有听工会的诉求啊，我合理纳入行不行？我当然愿意纳入啊。那他，你就挡啊。所以我虽然我这一段时间被人家攻击，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把危机变成转机嘛。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缓一缓再修正。但是你既然前面都这样，然后我也从善如流，那我后来修正完的版本送进来的时候，我就看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啊。
毕竟
大家就来当照妖镜嘛。
从公运出身，但早就不在乎劳工权益。
但你就知道这个过程，他就是先把你人格摧毁。他的用意就是，只要他提的都是错的，他要贴上这样的标签。只要国民党提的都是错的，只要民众党提的法案都是错的，他的用意是要这样。可是我觉得，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声量、什么样的网军在做操作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人民没有判断能力吗？你真的觉得10个人里面没有3个人会认真看一下法条内容，或者是仔细看一下论述吗？我认为绝对不止3个，我认为是5个到6个、啊、那你可以讲说，因为你的网军很嚣张，然后你可以骗一些人，你就是你有40%，我接受啊。可是你如果我们因为这40%声音很大，然后不讲道理，我们就裹足不前，该做的事不做，那我们有愧之守。
我宁可相信，如果照这个黑路一路走下去的话，民进党的40%只会一直在往下掉。
是啊，
中间选民一定会跑掉，这个是关键重点、哦。
没错。
那但是蓝白呢？接下来民进党打击重点，除了你说新科立委之外，他当然还有民众党、柯文哲，然后或包括蓝白合，就是要让你们见缝插针，不合他才有接下来的优势。重点打击都在这里的、啊，他不是在于国计民生，不在乎民众的权益，不在于经济能源政策。他就是要让票能够集中到他这里就好，让你们不合作最好。所以当柯文哲喊出来，昨天我们看到新闻是说，现在整个党团不再团进团出，可以个别投票解禁了，这一点影响会是什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生活时事娱乐资讯，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千秋万事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事，今天邀请的是牛许廷委员哦，因为我刚才一直想讲新科，可是真的已经不算新科了，
对了，不用讲，
已经就任了一段时间了，那只是说当然会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在立法院之所以可以15次的表决，同样都可以把民进党给打脸打脸，让他没有办法在如此嚣张的对呛当中，还可以横着走的时候，关键其实是在于在野的合作，那现在在野的合作氛围，民进党极力的想要瓦解嘛，有没有这样被分化的可能性哦，例如当柯文哲主席现在有三件安官司缠身，成为他自然被告等等，在台北市政府执政的期间，这会不会有很多的连带性的这个结构性的影响？那其中立法院他已经宣布解禁，就告诉大家说，在立法院未来党团不再团进团出，可以委员各自的投票的时候，你认为对于立法院的生态影响会是什么？
我认为暂时看不出改变的可能，因为即便他宣布立法院可以不要团进团出，可是如果实际上投票真的出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会很奇怪吧，对民众党来说不会加分只会扣分，因为大家立法院是政党政治嘛，你如果讲说在地方议会大家关注度比较低，然后相对松散一点，这个大家可以接受也可以理解，可是在立法院是尤其是这一届的立法院是所有政治的焦点嘛，所以说每一个动作你看像这是现在以前我们自己很多党内的前辈都在讲，哦，不曾看过大家这么积极的出席院会，就以前就直接讲说从来没看过国民党委员是到齐，可是你看这几次院会几乎是到齐，
几乎是到齐，
为什么？因为你是早
今天没有假动吗？
今天没有啊，院会和通常很容易假动了，就是说你在里面票数差距这么近，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焦点，那个投票谁来谁没来，谁按错没按错，有没有人带头，都变成讨论的焦点的时候，谁赶不到？那个不到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
还是敢找别人代案投票啊？
那民进党不要脸，那是他们的事，
这就是差别齁，
那是他们的事嘛。所以说现在高度关注，那么这个高度关注不只在国民党身上，也在民众党身上，也就是说这个高度关注的背景之下，如果民众党党团内部出现分裂的情况，就是这个头赞成这个头反对的时候，请问整个台湾的政坛，不管是新闻媒体舆论评论怎么解读，他们怎么回应相关的质疑啊？然后你的政党作为一个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跟路线能不能贯彻，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实务上不太可能这个出现分裂的状况。我认为柯文哲主席他讲的意思只是说，他台湾民众党要试图走出一条有别于蓝绿的道路嘛，所以说他会讲说，我们因为蓝绿常被诟病的就是只有党意没有民意，就做好的时候大家很服从这个党的纪律，所以就有团进团出的情况。
柯文哲的名言蓝绿垃圾不分蓝绿，
他可能不希望民众党也变成这种比较僵化的模式，他想要一个保试图在这个生态里面摸索出新的路线的可能性，可是这新的路线
现在碰到很大的障碍。
对，我认为实务上
他自己如果走的路走到后来是让人家也不值得信任的时候，那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对，就是实务上来讲，相对来说是不好做的。也就是我刚刚讲嘛，你当你出现这样的时候，你怎么面对相关的质疑嘛？你的政党的路线，你能不能很短的时间说得清楚？这些实务上来讲，要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到了最后还是会，我认为还是会团进团出。那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怎么样来讲？虽然民众党比较单纯一点，就它都是不分区，所以这八席的距离跟党中央距离相对近。你看，像大党，因为我有区域啊，区域有区域的民意啊，所以相对来讲，党中央要控制所有的立法委员蛮有困难。所以说，他们讲党团自主，就是说基本上把立法院运作的权利交给党团总召。 叫党团自主。可是民众党比较特别，就是说他没有区域嘛，他都不分区，所以他的距离近一点。可是即便近一点，也不可能柯文哲每天坐在旁听席上压阵，不太可能的事嘛。所以他还是要有所谓的党团自主嘛，他还是要尊重党团总召的运作的权力跟方向嘛。那现在党团总召他的态度是什么是比较重要的，能不能完成这件事情。可是你说从党团总召的角度出发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讲说我每次投票我不设前提条件，或者是我开放，这样好像也蛮奇怪的。
至少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蓝白在很多的议题上的合作，才可以让相对重要的一些提案跟法案有象征性意义，就是说不再是民党说了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其实过去八年来，就算国民党的立委也很无力。
是的，
就是说我再有理想、再有理念、再有监督的这个战斗力，到立法院一头撞碾压
嘛，对啊，
就什么都没有了，一场空。那现在至少蓝白如果有合作的话，还可以在议题上说服民众的过程。认为告诉大家说你们还可以有影响法案的权利嘛，
对，没错，
这才是关键。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蓝白合作的格局不会也不应该被打破了。
蓝白的
想法，
目前的合作 的状况其实都还蛮好的，
氛围是不错的嘛，大家就监督嘛。那民众党也严所当言嘛，人家也 敢跟你碰。你看像上礼拜五的事情，其实我是蛮意外的，因为就沈柏阳的法案是意识形态很重的法案嘛，就是说他针对这个事情，那当然嘛，你要做政治宣誓我可以理解嘛，好，但是就是说这实务上来讲他帮不了什么事，也没错嘛，因为这个在论述的过程中大家讲得很清楚嘛，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出卖国家机密，你在哪里不可以呢？对不对？你约在第三地，你不照卖不误吗？
你说你意外的是什么？意外沈柏阳会提这种法案吗？
就沈柏阳提这种法案，我不意外
啊，
刚好而已。
哦、对，
可是民众党提案把他退回程序委员会，
哦，
所以他判崩溃，很生气嘛，说怎么会是你民众党提呢？为什么不能是民众党提啊？人家不能讲讲道理啊，可以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也开始往政治的深水区去走了嘛。就很多人讲说你跳进来之后又被贴标签，但我觉得到最后，你光是以这几个月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嘛，就即便你是。利益良善，即便你是讲道理，他标签照样贴嘛。他不会因为你客气，他就跟你客气嘛。民进党的党性是如此嘛，人家的作战方略是如此嘛。那他越是这样的时候，民众党即便柯文哲主席讲说我要开放，让大家有更大的弹性，你觉得他们有任何的道理去往民进党身上靠吗？我说没有啊，人是羞辱你啊，每天把你当狗骂，然后你还要过去讲，这不对嘛。那不对的事情嘛，那请问他们要怎么跟支持群众交代？哎、欸，我跟你讲，现在立法院以前大家都说立法院的生态跟直播是没有人在看的，可是我跟你讲，现在看每天都有记者媒体在做直播嘛，然后大家各自在各自的频道上，民众党支持者看立法院的热情程度是绝对不亚于两大党支持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嘛。那你觉得这群支持者会怎么想？就你还是回到支持者的角度嘛，这些支持者真的希望民众党回头去跟民进党合作吗？这些支持者真的希望民众党抛弃前面强力监督政府的路线，然后去附庸在执政党的下面吗？我认为不会耶。即便民众党想要转这个弯，支持者不会让他转的，因为民进党太夸张了嘛。如果民进党今天这个做到政通人和，当然没意见了，那我们恐怕真的在野时间要很长了，对不对？可事实上不是这样嘛，野蛮阿爸贴标签攻击对手，打压异己，然后你谁愿意去附庸他？所以我觉得即便柯主席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宣示说希望民众党找出不同于蓝绿路，他不像那么刚性，但是政治实务上来讲，我认为暂时看不到分裂的状况了。
明天我们邀请的是黄国昌委员到我们节目上来，让他再重现一下太离谱了，太离谱了的国会，他为什么接下来准备怎么个继续啪啪过？他自己说2026他不会缺席这件事情。先谢谢几个斗内啊，李宇宇他说好的法案真的要勇往直前就对了，不要再指望蓝白合，实话说是要利用法案什么不太看懂啊，总之2026。
没有、啊，意思
是
说，
他的意思
说
分开，
他的意思说蓝要提出有利于民生的法案，
是是是，但问题是现实问题就是必须合作才能够过关
嘛。我们都提也会合作，就像主持人讲，像上礼拜五的院会，就大家讨论那个村里长的他民意代表助理啊，就是议员助理费的这个资给条例，就是要稍微调整嘛，二十几年没有动了嘛，总要与时俱进。我们为了要加速立法流程，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党的党内的版本跟民众党版本一起抽出来，进覆二读。我们互相支持，
也谢谢阿三哥的斗内，还有就是朱米嘛， 米米哦，他说从来没有休完过，年假从来没有休完过，公司
就是个违反劳基法
的
公司啊，
这个各种的都快休完了，但反正就是没有人来检核，
没有
人敢投诉，
对啊，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要站在劳工这里
劳动现场了，对，很多问题。
那米敏他的意见也是对于劳方如何保障，
会我们会周延讨论之后提出更好的版本，这样，
就是不是动不动就黑了，黑了就不敢提吗？不会
不会，
加油，拜拜。